从今天开始，一连三次，我们来探讨痛苦的奥迹，就是痛苦究竟是什么。今天是第一节。世界上既然有邪恶跟痛苦，怎么会有一位慈爱的天主呢？人世间既然有的苦难，而人是天主所造的，基督宗教信仰告诉我们，天主就是爱。那么这位天主恐怕并不是慈爱关怀人间疾苦的。在生活画报里边有这么一张照片，北非有一个黑人的妇女的照片，在那个地方正经历一场干旱，她怀抱着她死去的婴儿，用极其绝望的眼神仰望着天。所以有人说，当这个女人不是求别的，只是求下雨的时候，你还能够相信世界上有一个慈爱跟关心人的造物主吗？一个慈爱的天主怎么能够这样对待那个女人呢？是谁在管下雨？我不管，你也不管，是他在管。或者说我以为他在管，要是有人在管，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发生。我们不仅仅经过那些极度痛苦的照片，我们还常常亲眼看到悲剧跟痛苦重生的阴暗的人生。美国城市肮脏的后院，印度臭气熏天的贫民窟，还有那些遭受地震水灾的平时的这个人们，各种各样的人间的地狱。哎，所以如果假如有一位慈爱的天主的话，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痛苦呢？古希腊时代有一位哲学家叫伊壁求鲁，他说不是天主要消灭邪恶却办不到，就是他能够却不要，或者他不能也不要。如果天主要而他不能，那么这个天主就是无能；如果他能够而他不要，那么天主就是色德。然后如果天主既能而且有要，那么世界上为什么还有邪恶跟痛苦呢？我们会觉得奇怪，天主为什么不帮助我们呢？如果他慈爱的话，如果他全能，如果他良善，所有的这些苦难就不应当存在。但是苦难确实存在，更坏的是受害的人，受害的往往是那些无辜的人。有过这么一次问卷，假如你只能够向天主问一个问题，而且知道他会给你一个回答，你将要问他什么？67%的回答是：世界上为什么有苦难？有个人因为他在生活画报当中看见那种抱着死婴的非洲妇女的照片，然后他就宣布放弃信仰。但是他放弃了信仰，苦难难道就解决了吗？问题还是存在。既然人类还是有痛苦，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相信天主呢？难道苦难的存在一定就意味着天主的不存在吗？难道这个信心上的障碍是不能被克服的吗？对于一个认知有限度的人，怎么能够肯定无限的智慧者就是天主，为了我们看不到的远为长远的善，不会容忍短期的邪恶呢？我们能够同意我们跟天主之间的不同大于我们跟动物之间的差异吗？我们来想一想这么一个事情。有一只熊掉落在陷阱里边，有一个人出于同情心要把他救出来， 所以这个人试图得到熊的信任，但是他办不到，他只能够用这个麻醉剂来这个注射他。熊认为那个人是要对他袭击，要想杀死他，他不知道那个人是出于同情的做法。后来人为了要把这个熊救出来，不得不把他推向陷阱的深处，以便消解弹簧的压力。如果那只熊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失去知觉的话，他更会坚信那个人是他的仇敌，要让他吃苦受难。但是熊错了，他所以得到这个不正确的结论，因为他不是人类。现在谁能够肯定这个比喻不也是适用于我们跟天主之间吗？天主有的时候也对我们做同样的事情，我们不能够理解为什么他要那样做，就像熊不了解那个人的居心一样。熊本来可以相信这个人的，就像我们可以相信天主一样。只有在信心难以建立的地方，信心才能够存在。我们不用去相信2+2=4，我们也不需要去相信中午的太阳挂在天空，因为他们无需要信心。然后圣经上所描述的天主是一个隐秘的神，要找到他，你得在信心上下功夫，而且有些信说提供你去追寻。如果没有信说，如果有些事实实在是非的东西，我们就很难明白怎么能够去凭空对他做出真正的自由的选择。如果我们有的不是信说，而是绝对的证据，那样我们就不能够否定天主，就像你不能够否定太阳挂在那里一样。如果我们根本就没有证据，你就永远到不了那里。天主给我们的是刚刚够的证据，是那些需要他的人能够找得到他，那些愿意追寻信说的人一定能够到达他那里去。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寻找的人就一定能够找到的意思。他并没有说人人都能够寻找他，也没有说没有人能够找得到他。有些人能够找得到他，哪些人呢？就是那些寻求他的人，一心一意寻求他的和那些追随信说的人。这个世界上有对天主有利的跟不利的证据。奥斯丁说的非常简单，如果没有天主，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两山呢？如果有天主，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邪恶呢？毫无疑问，邪恶的存在是对天主不利的论点。可是有的人改过了，说明了有20个论点都是有力的指向支持天主的存在。无神论者必须毁的所有20个论点，有神论的只需毁的一个。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权投一次票，在这里信心是主动的，他要求一个回应。跟只有向证据臣服的理性不同，信心是有成见的。信心有成见，这是什么意思呢？假如警察进入了这个房间，对我说我的太太谋害了20个邻居，而且他把他们的尸体葬在我的房子的屋子的底下，把他们的头脑砍掉，还说有证人在场，这个时候我会笑他们，我说不，这个绝不可能，你们知道他不如我清楚。警察问我你的证据在哪里，我说我的证据跟你所要的不同，不过我的确有证据证明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因为我有成见。 然后我的晨间是有理性的晨间，因为它是根据是我从实际的经验当中积蓄下来的证据。我跟我太太结婚了20年，我了解她不会做那样的事情。认识天主的人从他的经验当中得到了证据，那就是说他的晨间是以这种证据为根据的，而不认识天主的人是没有这种证据的。邪恶跟痛苦也可以对天主是一种有利的证据，就是说证明天主的存在。他的意思是邪恶跟受苦的证据有双向的性质，实际上可以用来支持天主的存在。这怎么可能呢？如果人对那张印度这个北非妇女的求雨的照片这件事怒不可遏的回应是正确的，那就是预先假定这个三恶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区别，他用善的标准去评判那张照片上的恶，十分正确的说出这些可怕的苦难实在不应当存在，意味着他有一个什么才是对的观念，而这个观念跟某种现实符合，因此就有了一个称为至高的善的现实的存在，而这至高的善正是天主的另一个名称。意思是说北非那个妇女求雨的那张照片无意之中可能在证明天主的存在。由于看照片的人都认为都承认邪恶，他们在假定有一个客观的标准评议断定什么是恶。如果我给一个学生90分，给另外一名学生80分，那就是说预先的假定100分这是一个标准。我们的论点是假如没有天主，我们从哪里得到善的标准呢？用它来判断邪恶是恶的呢？如果没有造物主，因此就没有创造万物的那一刻，那么一切都是进化的结果。如果进化是向好的方向，那就很好，如果向坏的方向，那么一切都完蛋了。但是我们知道进化总是应当向好的方向，如果没有开始，也就没有第一因，第一因就是指天主，那么宇宙必定是一直已经存在的，那就是说宇宙一直在进化的不息，经历了一个无限长的时间，一直到了现在，万物都应当完美无瑕了。进化这个过程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使命，恶也应当已经消灭了。然后现在还是有恶、有痛苦、有瑕疵存在，这个就是证明无神论的宇宙观错了。凡是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的人里边，怎么会有90%以上的人，尽管他们的处境往往比我们痛苦的多，但是他们还是能够相信天主呢？如果从客观的证据上去看，受苦的他们不应该相信有一位绝对良善的天主，然后这种信仰就是相信天主几乎十分的普遍。难道有这些信仰的人全都疯了吗？不过我们应当像托尔斯泰那样去向农民学习。托尔斯泰看到的生活苦难多于快乐，邪恶多于善良，生命显然毫无意义，他绝望的要想自杀，他说他不知道怎么样子能够忍受下去。然后他说大多数的人的确是忍受了，大多数的人生活比我的还要来得艰苦，但是他们发现生活非常奇妙。他们怎么能够这样子的呢？不是由于说理，而是由于信心。托尔斯泰跟农民学习， 找到了圣德跟王德。基督徒相信有五样东西，第一是天主的存在，第二天主自在，第三天主全能，第四天主无所不知，第五有恶的存在，就是有痛苦的存在。这个 五个方面怎么能够全都正确的呢？那好像你总是应当丢掉这个五个信念当中的一个。如果天主全能，他任何事情都能够做得到；如果天主自善，他要的这是善事；如果天主无所不知，他知道什么是善的。所以如果所有的这些信念都对的话，而且基督徒相信他们都对，那么结论应当是痛苦跟恶不能够存在。有人说，在现实的世界上中，这个恶的确存在，所以假设这样的一个天主就不存在，不就是很合乎逻辑的吗？但是不是，这是这些信念当中必然有一个是错的，或者我们一定对他们的认识不正确。现在是我们应当查明这些真相的时候了。所以我们把天主的属性，天主的有三个属性，就是他是全能的，他是至善的，天主是无所不知的。我们把这个天主的三个属性针对有恶跟痛苦的存在这一点，我们来每一次来检查一个。今天我们先介绍到这里。